因为我个人我研究的是那个政治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在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从一个比较政治的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件历史事件。在西方的历史的讨论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共识，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由于共产党本身在60年代的时候经历了一段比较激烈的党争，派系别之间的一些党争，然后最后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当然，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文化大革命。打比方说，有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从政治形态的那种方式来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也有其他的从中国经济的改革方面的方向来理解文化大革命。那整体来讲呢，就是大家都是认为，就是说这党争凌驾于其他的那些因素。这个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在学界里头有这么浓厚的那个兴趣？就主要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整个历史事件呢，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当时候非常多中国人都受到迫害，甚至有一些名人、文人，还有政治人物都在当时候丢了性命。
但是现在我们看，就1981年6月份，中共是召开了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所谓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该决议是肯定了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将其否决的，认为其确实给中国历史带来的灾害。但是此次呢，修改历史书的事件呢，在现在的历史书中将之前毛泽东所做的错误的这个词给删掉了，在初中2年级，也就是8年级的历史课本中将文化大革命这一章节删除了。
现在的情况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明朗。我先这么说，是一个声明。这个历史课本将会在3月份的时候才正式出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都是从不同的媒体那边去搜集过来的一些资料。根据这些媒体他们上面说的这些阐述来进行一个讨论。那如果真的是有如媒体说的，把文化大革命这一章呢给删除掉，那确实他在历史的讨论方面呢，就是想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有他的讨论给淡化掉，这个是肯定的。再来说呢，文化大革命它本身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变化本身它存在一个很重大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习主席上台了以后呢，在推动的就是一个以党为中心中国崛起的一个讨论。在这样的一个大条件底下呢，这个历史问题呢，他们得重新的去看待，怎么去理解中国人走过来的这条路。其实我们回顾习主席上台了以后对历史事件的一系列的一些举动呢，我们会发现到这些都是非常刻意的。在2015年的时候呢，人大在10个月之内呢，公布了4个纪念日：谢法日、南京大屠杀罹难者纪念日、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还有最后就是那个烈士日。很明显的，就是要让广大的中国民众呢，重新去认识到这些，
就是之前中国所发生的一些很惨痛的教训。可是，像您刚刚所说的，习主席在2015年推出的4个纪念日，对于整个中国人民来说，可能是具有某种正面的意义，因为他是想让大家去铭记这个历史。但是文化大革命它反而就按照媒体上的说法来说的话，反其道而行之，淡化这段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因为差别就在于这个我们所谓的那4个纪念日，它属于一个提升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对党的一个骄傲。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它是负面的一个报道，负面的历史事件。习上台了以后呢，我们会注意到的就是他一直致力在确认和更新共产党的执政合法地位。在这种负面的这种意识讨论的影响下面呢，他肯定必须去面对文化大革命啊也好，还是说是大跃进也好，这方面一系列的这种负面历史事件的讨论。在他整个政治 agenda 里头呢，在政治规划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尽可能确认现在这个历史的讨论是向着他想走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背道而驰。再提一点，就是说微信上面呢，就是已经公布了，凡是被认为是更改国史或党史的一些讨论呢，那些成员将会被封号等等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 从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13年春季的时候，习近平讲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里边开始了这个历史的讨论呢，就一直掌控在习作为班底的这个领导层的手上，他们一直在致力在规划这个历史的这个讨论。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改变呢，我个人我也不会觉得非常惊讶。
我觉得中国方面也是对修改教科书这一个提法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人民教育出版社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就指出了，他们其实并没有去修改章节，并没有去删除文化大革命，而是呢将这一部分更加详细的去描述了，只不过把这一部分加入到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章节里面。而且呢，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这个八年级下册的中国历史课本还分门别类的分章节的去讲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中国带来的一些危害。所以您看他这样的解释是不是让人们觉得并没有有意的去掩盖这一段历史？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这个问题。如果说日本教科书里头在把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改一个名字，然后把它放进了大东亚共荣圈里头的一个讨论，那中国、韩国还有各个亚太区受到日本侵略的这些人民的反应会是如何？那肯定是很激烈，对吧？所以他可以说他扩大了内容，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看到原文之前，我们只能揣测，可是这个是一个话语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在这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大提纲下面的话呢，它本身就失去了它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惨痛教训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会发现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阐述在国内并不是太多，主要还是局限在学术交流，所谓的大众媒体，像电影啦、一些小说啦这样的一种大众媒体。可是一般在家庭里头我知道的就是，一般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多人都不太想去谈这种黑暗的经历，大家都不太愿意去重新拾起来跟自己的孩子去交流这事情。
那您觉得如果像媒体上所说的修改的这段历史，对澳洲的这些中国居民或者是中国的 diaspora 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当我们讲说中国的海外华侨啊，它本身它的那个分化是非常大的，它并不是说一个群体，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念，看你是从哪里来的，受到是哪种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我只能这么说，对于一些先前到澳大利亚来的这些侨民们，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都是有比较深的一种认识，甚至有一些是亲身经历过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不是一种历史教科书里头说几句话就能够概括的他们的整个经验。
没错。
当然我们有一批就你说的，就是在澳洲这边出生的那些比较年轻的这些侨裔，他们不会就是说因为中国教育局那边修改了那个教科书的内容而对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就少了认识，我觉得这个也不至于。毕竟在他们接触的知识方面呢，有很多是以先前中国做的一些研究也好，还是说在西方学术界里头讨论的也好，在各个方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阐述，他们如果一旦去放开自己的那个视野去接受这些不同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阐述的话呢，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对这个历史事件会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不过呢，因为他们在国外，他们看中国，他们会对照这些历史的阐述。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呢，对于共产党还有现在的中国来说呢，是自我形象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并不一定是正面的，
但是他的出发点是想树立正面形象是吗？
他出发点我觉得是在于树立国内正面的一个形象，可是从国外的角度讲呢，即便是从新一代侨民的角度讲呢，可能这些举动都不是最正面的。我在接触从中国来的学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们会接受党和国家想要让他们认识的一些历史真相。可是到了国外以后呢，在潜移默化之中呢，他们会接触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信息，然后他们会慢慢去质疑原来他们接受的这所谓的正统教育。在我看呢，这种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中国政府本身已经不能够完全掌控信息的这个流动，还有信息的掌控，人们对信息的内容渴望。可是呢，同时间我们也要明白， 就是说在国内呢，媒体它本身的自由度啊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嗯，
微信它本身如果想要在中国继续经营和维持它这个市场地位的话，它必须在面对它的用户的当儿，它必须面对宣传部那边的要求。
嗯，
这个是肯定的。
嗯，
他们可能会说在某些时候他们会尝试去触碰那个底线，甚至是超越那个底线，可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可能走在底线的那个边缘上，因为很大程度上这个媒体它是一个市场化的产物，他们不能因为为了自己的政治的理想还是所谓的正确性来影响自己的这些利益。